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就是以这些后来家喻户晓的话开篇，他们向我们显明造物主神。他一说话，世界就成了。他创造了天地，以及无数的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我们很有必要思考神到底是怎样创造的。神的创造方式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制造或创造东西的方式。严格来说，只有神才是在真正意义上创造，因为他没有使用任何预先存在的材料，他使万物从无到有。神也不是创造了就转身离开，他维持世界的存在，所以万事万物要继续存在都得依靠他。要真正明白神作为我们造物主的角色，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创世纪里有两个不同的创造记叙，但他们都是同一个启示的一部分，他们强调神创造的不同方面。这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不会把他们解读得过于简单化，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载，他们是要向我们启示神学真理的记叙。这些真理构成我们思考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的基础。为什么会有世界存在？神起初为什么要创造？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人们都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古时候，有人认为宇宙是众神之间的宇宙之战的结果，也有人以为某种原初的神力被迫溢出，从而产生了创造。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更常听到的说法是，世界是偶然出现的，或者创造根本没有真正的意义。这些说法都不对。神的启示驳斥了这些解释。圣经和圣传使我们对创造有清楚的认识。造物主已经说明了他的理由，他为什么创造我们。神本身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永恒的，超越时间。而除了他以外的一切，都在起初的某个最初时刻由他创造出来。神并不需要创造。自永恒以来，他一直都像现在一样自足，完全快乐。所以，神不是因为孤单，也不是因为缺少什么才去创造的。相反，他是自由的选择去创造万物。他本身就是完全的良善，为要彰显并分享他的良善，他自由地创造了一切。所以，你看，这完全不同。创造不是无意的副产品，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创造从本质上说是好的，正如创世纪所说，这是甚好的。神的创造极其丰富多样。神若只造一种东西，就不能彰显他完全的良善，所以他创造了许多不同的事物，极其繁多。想一想，我们在解释一个想法或概念，又找不到一个词能完全表达意思时，也会做类似的事情。我们就得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或者用许多不同的词，尽量把我们要说的意思说清楚。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这样说，神一发生就创造了不止一种受造物，而是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受造物。神之所以创造出多样性，是为要彰显、传达并分享他的良善。创造的继续展现了受造物极其丰富的多样性。神不但造了天地，也造了海洋、植物、活物，以及地上一切的生物，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在这之上，还有神所造的有理智的受造物，他们能思考、能选择、能认识、能爱。天使和人类都属于神创造中这一最高的领域。天使是纯粹的灵，他们最像那位完全单纯、完全属灵的神。但我们人类在神的创造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 按创世纪所说，神向最初的人吹了生气，也就是赐下灵魂。既然我们有灵魂，我们也就有心智，有理性，使我们能把握真理。我们也有自由意志，使我们能够做出自由的选择。人的本性就是既有物质性也有灵性，有肉身也有灵魂。我不只是我的身体，我也不只是我的灵魂，我是两者合在一起。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神一切创造的一个缩影。我们同时属于物质领域和灵性领域。正如创世纪所启示的，人是可见创造中最顶峰的作品。一切看得见的事物都是为人而设，好让我们得以兴旺，并与神一起达到我们的归宿。正如创世纪所说，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人使地面遍满，并治理这地。他把治理权和管家的职责交给我们，叫我们管理一切活物。很多人以为公教关于创造的教义和现代科学相抵触，但这不对。信仰和理性不会相互冲突，因为他们都出自同一个真理的源头，就是神他自己。这就意味着科学研究的真实发现不可能与神启示的真理相矛盾。启示肯定地宣告，神使万物从无到有，并继续维持它们的存在。因此，物理学家为解释宇宙起源所提出的任何理论，都应当被理解为发生在神更大范围的创造与维持作为之中。同样，进化论对人类起源所做的任何解释，也应当被理解为发生在神更大范围创造作为里的一个过程的说明。生物学家研究人类以及其他生命形态的生物学起源。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较高等的生命形态如何可能通过进化过程由较低等形态产生，从公教的角度来看，这个理论并不构成困难。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我们的动物性身体可能确实是按着神的护理计划的一部分，从较低等的动物生命形态演化而来。但在某个时点，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必须发生灵魂的注入，也就是创造出一种灵性的原则，这不可能仅仅从低等生命形态演化出来。启示也肯定地宣告，神确实注入了这样的灵魂。即便人的身体是从较低等的生命形态进化而来，神仍是把灵魂注入他们里面，直接创造了最初的人类。事实上，公教教义肯定地说，凡是受孕的每一个人，神都会直接创造其灵魂。最初的人类被创造时，处在与神共荣、与神为友的状态，这被称为原初正义。神赐给他们自然的恩赐，他们的人性、理性和意志，他也大大赐下超自然的恩赐，他的恩典。他把对神的认识和爱注入他们的灵魂，所以他们当时还不在天堂，他们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乐园里，但还不完全是天堂。他们被引向天堂，他们在自己里面、彼此之间以及与所处的受造界之间都经历着完全的和谐。他们对苦难和死亡是陌生的，他们认识神、行善、遵行他的命令，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他们用自由去选择他，也选择他赐给他们的一切美善。神把创造造得美好，但天使和人把道德的邪恶带进了创造。他们犯了罪，也就是说，他们把别的东西放在神之上。启示教导我们，有些天使因着最初一次邪恶的选择而堕落，成了恶魔。堕落天使中地位最高的那位，称为撒旦或路西弗，他诱惑了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纪里，撒旦被指为那条蛇，亚当和夏娃中了他的诱惑。 他们滥用自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而做出违背神的选择。圣经启示，我们人类第一次违背神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原罪，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人与神的友谊被隔绝，苦难和死亡进入了世界。原初正义的和谐失去了，人开始与世界、与他人，并在自己里面经历纷争和冲突。天然的乐园让位给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人必须靠辛苦劳作去耕制它。这是一个容易遭受各种祸害和自然灾害的世界。在随后的各个时代里，人类不断试图彼此支配。我们都知道，贪婪和欲望常常破坏人际关系。原罪的后果传给了我们，他们有点像从我们的始祖传下来的属灵的遗传缺陷。我们在自己里面经历深深的张力，较低的本能和欲望常常反叛我们较好的判断。我们有私欲的倾向，这就是在行善方面的软弱，因此我们必须奋斗，才能做出合宜的道德选择。我们的心智也被削弱了。世界上有很多无知，特别是对神的无知。但尽管如此，我们的人性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好的。我们仍然可以认识真理，并做出自由而良善的选择。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多谈谈我们的灵魂，以及它如何能借着神的恩典得到医治和更新。虽然关于堕落和原罪的教义某种意义上是坏消息，但从另一个奥秘的角度看，他们也是好消息，能带来很大的安慰。我们如今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所处的世界会让人觉得如此破碎。人性是好的，但它已经被罪的后果深深地伤害，并留下了伤痕。原罪的教义使我们确知耶稣基督救赎作为的重要性。圣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此，从基督的死而复活回望，我们意识到亚当和夏娃的罪在某种奥秘的意义上竟然带来益处，是一桩可喜的过错，引出了基督怜悯的救赎我们。谢谢你参与这一讲。在下一讲里，我们会开始探讨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他是怎样亲自成就我们的救赎的。